面对挑战，走在人生路上，为主前行，领受属天智慧。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，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我是星源，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《天路难行客》。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聊了有关于贾国龙的判断检防、西贝的透明戏码，当然了，还有罗永浩的话术技巧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看一看这件事儿当中的最普通的一群人，也就是最关键的我们自己消费者身上。那我们看有关于西贝这件事的评论呢，充满了这样的声音，比如说人均150吃的竟然是加热就能上桌的预制菜，那我加班得来的钱结果呢买了料理包。大家好像这种愤怒呢并不是冲着预制菜本身，而是因为呢花了高价买了觉得是低价的产品，这种落差。在圣经的出埃及记22章22节有这样的一段经文，你不可欺负贫寒人，因为他在你手里。消费者的愤怒啊，本质上是对于被欺负还有不公平的一种反抗，其实呢跟这个预制菜本身并没有特别大的关系。那今天呢，星源想从三个方面去分享，就是为什么这个高价的预制菜能够让我们愤怒，还有呢就是圣经里边的公平到底是什么样的。如果我们面对了消费的不公平，怎么样可以既不偏激又不沉默地解决这件事儿？那首先呢，我们先分享第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高价的预制菜能点燃怒火。我们看到这个西贝餐厅的一些普通的菜肴跟一些其他的餐厅去比呢，大概是两倍左右的价格，所以呢它在快餐厅当中呢算是一个比较贵的价格了。但是消费者发现的这些菜可能是工厂提前做好的料理包，那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呢，这个是中央厨房做的，但是呢这个跟我们的理解也是大差不差，加热几分钟之后呢就能够上桌了。但是呢同样的这些菜你在网上买可能十几二十块钱，在其他的店来吃呢可能也会更便宜，所以呢花了高价买的却是一样的东西，这种落差呢换做谁都不舒服。那这是我们从消费者的立场去看。但是大家的愤怒呢还不仅仅是贵，有一些评论也说啊，你要是明码标价说这是预制菜卖50块钱我可以买，但是呢你告诉我这是现炒现做，然后呢还卖150，这就是骗了。还有人说啊，现在工作不稳定，工资呢勉强够养家，为什么花这么多钱吃饭呢，就偶尔去一次，希望呢有一个好的品质啊，结果发现呢在家里边不愿意做饭啊，到了饭店之后呢这个饭店的厨子也不愿意做饭，就会觉得呢自己的这个辛苦钱啊是白花了。所以我们仔细分析呢，这里边藏着两层情绪啊，一层呢是被欺骗觉得委屈，商家用现做的噱头掩盖了预制菜的事实，这是侵犯了知情权。还有呢就是辛苦被辜负的一种不甘心，我们把有限的收入花在了餐饮上，期待得到的是物有所值，结果呢却让人觉得完全不值。这种情绪不是小题大做，而是对于公平交易的最基本的渴望。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，圣经里边的公平到底是什么样的？我们提到公平，很多人首先呢会想到不骗人、不欺负人。圣经里边对于公平的教导呢，其实比这个更加具体、更加温暖。它不只是不做坏事，而是呢你要主动去做对的事儿。它不只是交易公平，而是呢要对弱势群体有怜悯。以扫跟雅各的故事呢，大家都很清楚啊。以扫是长子，那按规矩来说呢他会继承父亲的祝福跟产业，但是有一天呢他饿极了，就用了长子的名分跟雅各换了一碗红豆汤喝。后来以扫后悔了，说我要死了，这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用呢？雅各虽然没有骗以扫，但是呢他用了以扫的困境，就是乘人之危，用一碗汤就换了更大的这个祝福，这是严重违背公平的。因为这个公平呢不仅仅是对方同意了， 还有呢，你不能利用别人的难处去占便宜。想想现在有多少公司的老板是这样，而且呢，这跟西贝的情况是有点像的。西贝他知道说消费者想吃好的，想吃放心的，那也知道呢大家对于这个预制菜认知是不足的，所以呢他利用了这种信息差，把预制菜包装成了现做菜去卖高价。虽然说呢，诶，我这个是符合国家标准的，我是没有违法的，但本质上还是利用消费者所期待的东西去欺骗了消费者，这就不符合圣经里边的公平。那圣经里还说呢，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，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，你当用公平的砝码，公平的升斗，这样你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就可以长久居住。这是申命记25章14到15节的经文。这里边的公平砝码其实指的呢就是交易要诚实，不能缺斤短两，放到现在呢就是不能用虚假宣传去抬高价格，也不能用信息差去欺骗消费者。西贝的高价预制菜就像是用小砝码称东西，看起来呢给了一斤，实际上呢只有八两，这就违背了公平砝码的原则。而更重要的是，圣经里边的公平呢带着对于弱势一方的关怀。比如说在申命记24章14到15节当中这样写，困苦穷乏的雇工，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，你不可欺负他，要当日给他工价，不可等到日落，因为他穷苦，把心放在工价上，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，罪便归你了。这里边所说的雇工呢，在当时就是一个弱势群体，神要求雇主不能拖欠工资，不可以欺负他，因为雇工是劳苦的，他需要这份钱去生活。而放到现在类比的话呢，消费者其实是弱势一方，因为我们不知道食材成本，不知道后厨的操作，不知道预制菜的来源，我只能听商家怎么说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商家应该更主动的去讲真话，做实事，而不是用消费者的这种弱势去牟利。西贝的问题就是没有做到对弱势消费者的关怀，反而呢把这种信息差当成了赚钱的机会。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说，我们自己怎么办？面对消费不公，如何能够既不偏激也不沉默呢？遇到高价预制菜虚假宣传这种事儿，我们很容易陷入两种极端，要么呢啊忍一忍算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要么呢可能就上网上发一个大字报，发个小红书，然后把商家往死里磕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，还有第三种选择，就是既维护自己的利益，又不违背爱人如己的诫命，既指出问题，又不被愤怒控制。怎么做呢？首先当然是不被愤怒辖制，先冷静地看事实。圣经里边说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。这里边的思虑呢，包括愤怒带来的冲动。遇到消费不公，先别忙着骂街，而是先冷静一下，商家到底哪里错了呢？是虚假宣传呢，还是价格虚高呢？我有什么证据呢？比如说菜单呢，付款记录啊等等。比如说你在西贝吃到了预制菜觉得不值，那你可以先看菜单上有没有现做现炒的宣传，然后呢你留好这些凭证，你甚至可以问服务员，这个菜是现做的吗，记录下对方的回答。这些事实呢都是后续沟通或者是维权的基础。但是如果你被愤怒冲昏的头脑，你只会说西贝垃圾，这个老板真黑心，不仅解决不了问题，而如果呢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网民，很有可能呢直接被对方说我们是诽谤，我们没有那么多资源去调查这件事儿，那也违背了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而行的教导。第二呢，就是用温和的方式去沟通，争取合理的权益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回答柔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。很多时候温和的沟通比激烈的指责更有效。你可以先联系商家，比如说西贝的客服，你平静地说，诶，我点了这些菜，消费了多少钱，后来呢发现哪个菜是预制菜，但你菜单还有宣传说的是现炒，我觉得这是欺骗，你们要给我一个说法，退款还是补偿。 如果商家不愿意解决，那你再找相关部门去投诉，提交证据让他们去处理，即使是发帖子，那我也要摆清楚事实到底是什么。我们的合理要求不是让商家倒闭，也不是说呢要赔偿十倍，而是弥补自己的损失，让他们去改正错误。圣经里边所告诉我们的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不是说要报复，而是让伤害者去承担相应的责任，恢复公平。你花高价，结果呢买了不值这个价格的预制菜，要求退款或者是补偿，或者是让他承担虚假宣传的责任，恢复一分钱一分货的公平。第三步呢，是把经历变成见证，提醒更多人。如果沟通之后问题解决了，或者是没解决，你都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。比如说在合规的平台上写评论，我吃了什么菜，发现是预制菜，菜单宣传上是现炒现做，你们吃的时候呢可以注意一下，问清楚了再点。那这种分享呢，别人找不到漏洞，他不能说哎，你抹黑我们，你只是在提醒别人避免踩坑而已。所以呢，这也就符合了圣经里边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样的教导。但是要注意的是呢，分享的时候要客观，只说事实啊，尽量减少情绪。比如说所有的菜都是预制菜，而是应该说呢，我发现我点的哪几个菜是预制菜。你不说西贝就是偏前的，而是说呢，你觉得宣传菜单有误导。这样客观的分享呢，能够帮助别人，又避免论断人，也能够促进商家去改变。商家为了生意，自然可能会做出调整，或者呢改变自己的产品。网上流传着说，男人啊，如果吃了不好吃的东西，大多数的举动不是说找老板或者是服务员理论，而是呢下次不来了就是了。但是弟兄们啊，面对着消费上的不公，我们不能完全沉默，也不能偏激，因为沉默呢会让他们继续欺负我们，违背了为受屈的人伸冤的教导。偏激呢又会让我们陷入到愤怒和纷争，所以我们需要用圣经的智慧去维护自己的权益，同时也见证神的公平和爱心。好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有任何的心事、问题、意见，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at 良友 .net。我是星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耶稣基督，荣耀复生彰显。救赎真光，万国的盼望，你的国度宝座存到永远，唯有你配得所有颂赞。耶稣基督，荣耀复生彰显。数晨光，万国的盼望，你的国度宝座存到永远，唯有你配得所有颂赞，献上尊。上献上祭。